好，我们今天来讲解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第十三条。我们马上就要结束这个多特信经的这个第五项教义了，所以第十三条是一个与第十二条相关联的这么一条哈，所以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简单的回顾一下，第十二、十三条都是讲解确据与敬虔之间的关系。所以第十二条是从一个普遍的角度去谈的，这个得救的确据到底如何促进信徒的敬虔的生活，这是对每一个信徒都适用的。接下来这个第十三条则是针对一种特殊的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指有一些人他们从信仰的这个状态当中堕落过，坠落之后呢，他们又重新回转了，这些人。所以这是这个第十三条所主要谈的，对吧？所以现在能知道这第十三条在针对哪一些人群所说。这些人他们曾经信主了，然后他们又在某一个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们这个信仰不坚固，他们可能从外在从表面上他们放弃了信仰，或者是他们跌倒了，或者犯了严重的罪，像大卫，对吧？像大卫跟拔示巴犯罪，或者像彼得公开的否认主等等。那他们这些人又重新恢复了信仰之后，与得救的确据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敬虔的生活跟得救确据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第十三条所讨论的。那从这一当中，我们简单的从这三个方面来去谈。首先我们来谈的是这个负面的驳斥，对吧？负面的驳斥，多的信经首先驳斥了一些负面的错误的教导。第一句话他说，那些被盗之人回转之后持守的信心得以更新，这不会使人放荡或忽略敬虔。所以这里的对象是那些被盗的人回转之后，或者更准确的翻译是那些从跌倒当中被恢复的人。这里面是一个被动句， OK， 是一个被动词啊，这个现在你手中的中文的翻译是从被盗当中回转的人呢，这里面是一个中文里面回转是一个主动的动词，对吧？你知道什么叫主动，什么叫被动吗？什么叫做 active， 什么叫做 passive， 对吧？我打你，这是主动还是被动？主动。我被你打，主动还是被动？被动。 OK， 一个被盗的人回转，我问你，从语法上来讲这是主动还是被动？这是语法上来讲，这是一个主动的语法，它回转。但是这个词在多特信经的原文里面， OK， 就是在拉丁的原文里面是被动的，所以是被回转。当这些跌倒的人，这些被盗的人，他们被回转过来的时候， OK，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能不能回转你说了不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回转，耶利米先知这样祷告。上帝如果不怜悯你，你回转不了。所以这个被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他之所以能够被回转，是因为他们之前先跌倒过，先走偏过，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特殊性，对吧？有很多的有一些信徒，他们是会偏离的，他们会堕落的，他们会跌倒的。那你说，那他们还是不是真信徒了？是不是他们跌倒了就不是真信徒了？不。多特信经前面第四条已经说过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儿要重复前面说过的，我就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去重复。第四条说，真信徒有时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因自己的过犯离开上帝恩典的引导，受肉体私欲的 偏离顺从肉体。然后第四条引用了大卫和彼得的例子，所以多德信经教导我们真信徒会不会跌倒，会。真信徒会不会这个犯严重的罪，真信徒会不会偏离上帝的恩典，会的，都会的。 OK， 真信徒甚至可能表面上会说我不信了，他还是真信徒，可能的，对吧？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或者是陷入到极大的试探，他可能就说啊我不信了，但是实际上他还信啊。彼得说的我不认识这个人，对吧？他否认主，但是他还是内心是承认的，对吧？所以这些人真信徒跌倒之后，上帝依旧保守他们。所以你我不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是自我怀疑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哈，所以我需要你们给我 reaffirm， 对吧？ reaffirm。 我问你，当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而且他没有悔改，我问你，大卫在那段时间里面是不是失去了上帝的救恩？有吗？有人觉得那段时间他失去上帝救恩的请举手，我看一下。 OK， 那看来我还是讲的挺清楚的。 OK， 有的时候我是的，我觉得我是担心，不是你们理解问题，是我觉得我自己口才不好，对吧？所以讲东西不是很清楚。所以当真信徒跌倒的，在那个跌倒的过程当中，上帝有没有在保守他？有多少人认为上帝没有在保守他的请举手。 OK， 那说明我讲对了啊，说明我讲的还挺清楚的。上帝在他跌倒的过程当中依旧保守他的信心，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不重复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修饰词，他们曾经被盗跌倒过。接下来的修饰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被恢复或者被回转，这里面强调的是上帝的恢复工作。前面第六条我们讲到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按着他永不改变的拣选旨意，并不从他子民那里收回他的圣灵，即使他们严重的堕落跌倒，他既不会让他们堕落的太深，以致失丧收养的恩典和称义的地位，也不会让他们犯下致死的罪，就是抵挡圣灵的罪，自甘堕落，完全被他遗弃，陷入到永远的灭亡当中，对吧？这里面第六条说，就算他们会跌倒，但是上帝不会让他们如此严重的跌倒。所以换句话说，我问你，一个犯罪跌倒的罪人，然后他回转归向上帝，我问你，这是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不是。
是不是他自己自救的结果？是不是？不敢说了，我一再多问一下，我有的时候怕误导你们。对，不是他的努力的结果，不是他自己自救。好像他比别的罪人有更这个高尚的品质，可以意识到自己现在罪中更加的有危机感，然后转向上帝过敬虔的生活。不是的，是上帝在保守着他。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需要避免误解这种再悔改重新得救的这种说法，这不是第二次的救恩的这个施加，而是上帝一次的拯救的工作，在渐进成圣的过程当中有起伏的表现。所以上帝会保守原来一开始种下的信心的种子，让它复苏。而且我们却同时需要避免一个罪人悔改犯罪了，信徒犯罪了，然后之后悔改，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上帝一直把他的救恩就放在那儿，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上帝他积极主动的与上帝的救恩合作， 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这些都是亚米念主义。OK，到时候我们读，你们之前学了这个错误教导，那全是错误教导里面全都是这个东西。他自己够努力，他自己是个好样的，他自己，这个努力的跟神的恩典合作，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所避免的。那重新这些从罪恶当中走出来的被恢复的人，当他们恢复信心之后，这个信心包不包括得救的确据？包括。所以，上帝使他们恢复信心的这个信心当中，包括被恢复的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件事情你能想明白？当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对吧？然后被先知拿单一顿臭骂，对吧？然后他，上帝让他悔改，然后赐给他悔改心，让使他恢复信心。在大卫恢复的信心的那个信心当中，有一个元素是得救的确据。所以这是多德进行说的。重新获得坚守的确信，针对曾经跌倒的信徒，这个得救的确据会不会产生放荡和忽视敬虔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人群跟不同于其他的基督徒的群体，在于他们真的曾经跌倒过，真的曾经犯过严重的大罪。而你说，对于这些曾经犯过大罪的人，你可不可以继续向他们宣讲得救的确据呢？这是一个教牧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那多得信经的观点是没问题，你应该向他们宣讲得救的确据，而且这个得救的确据不会使他们放荡、懒惰、忽视敬虔，就像不会对其他的信徒产生这样的结果是一样的。而亚米念派则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他曾经犯罪跌倒过，对吧？比如说对婚姻不忠诚，等等。那么你就应该说你要小心了。你如果再犯这样的罪，再不悔改，再不小心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失去救恩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谨慎自己的言行，他才能够过一个真正这个敬虔的生活。这是亚米念派的观点。OK，我在描述亚米念派的观点。所以你不能跟他说，你可以确定你永远是得救的。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会他就说啊，那我如果永远得救的话，那我就可以继续出去找小三儿了，啊，那不是完美啊？反正上帝我已经得救了，对吧？OK，所以你注意到这个整个的得救的确据讨论都在这儿，而且特别是针对这些曾经堕落过的信徒，这是第13条所关注的。那如果多特信经驳斥了亚米念派的观点，说不，他们不会放荡，他们不会，忽略敬虔。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接下来第二点，他们转向正面的这样的教导。他说，反倒多特信经说，反倒这得救确据的教导会使他们更留心谨慎遵行主所预备的路。所以，那我把这句话就是更好的翻译成人说的中文，对吧？说相反，重获信心和得救的确据会激发出更强烈的关切和谨慎，来保守他们在主的道路上，vias domini。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些被恢复了信心的堕落的人，他们反而会有更强烈的关切这个词在拉丁文里面叫做 curam， 你知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care， 对不对？酷了，像 cure， 所以英文的 care 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很 care 这件事情，对吧？他们很关切这件事情，他们对他们的救恩变得更加的关切，而且他们会变得更谨慎，保守自己在主的道路上 ，via Domini， Lord's way。那什么是主的道路？什么是主的道路？他们会对主的道路更关切、更谨慎。主的道路指的是救恩之路，是成圣的道路，而不是罪恶的道路，对吧？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有两条路。圣经里面
，You could say this claim is self-refuting. Is it objectively true that no one can really know the truth? Is that itself a true statement?So the only thing I have to say is that no one can really know the truth. Otherwise, it's self-refuting.
Hello?
看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把我们这边的串到他们那边去。我一会儿下来问问他。刚才讲哪儿了？对，什么是主的道路，对吧？圣经里面提到说有这两种路。还记得诗篇第一篇说，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条路叫做罪人的路。而这个罪人的路呢？往往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描写的吧，这个恶人这个行走，然后但是他们脚却不滑跌。诗篇，比如说诗篇73篇等等，这里面提到这个罪人的道路，是往往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很顺利的。然后呢世人就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对吧？他们强暴的人却反而没有身体，没有疾病，然后他们因着自己的这些贪婪就吃得胖胖的，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对吧？他们死的时候也不痛苦，对吧？所以这世人就非常不平。然后这是一条路，然后还有另外一条路是被称为叫做上帝的路，或者叫做主的路，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这是什么路？这是一条 很崎岖不平的路。耶稣说这条路是窄路，这条路是，对吧？世人看起来是不想愿意走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是成圣的路。所以多恩信在这里面使用的这个语言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这个主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接下来他又修饰了一下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道路。他说这些道路被预备好使那些，这当然我这都是重新翻译的，因为我觉得这段的中文的原来的翻译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他说这些道路被预备，被上帝预备好使那些在其中行走的人得以持守自己的坚守的确据。所以这些道路被上帝预备要使那些走在其中的人能够持守自己会坚守信仰到底的确据，持守这个确据。所以这里面的用词上帝预备这些路，就是很明显是来自于以弗所书第二章，对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上帝预备了这条路给我们。救恩的路不是我们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趟出来的，你趟不出来一条救恩的路。我要怎么想办法上天堂？我要怎么想办法这个达到至高者的宝座面前？你自己没有那条路。所以耶稣的门徒很诚实，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 对吧？我要走了，拜拜，对吧？然后我所去那地方，你们知道在哪儿，也知道那条路在哪儿。然后他们门徒说：“对不起，学术不精，你曾经教导过我们，没记得小本本上。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儿。”他们说对了，你也不知道，对吧？我也不知道。如果耶稣不来的话，我们没有。我们唯一能够想象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够想象到的是，我要积德行善，努力的为自己攒功德，对吧？给自己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然后希望上帝在天有灵，可以帮我记在小本本上。然后等到我见他面的时候，上帝说：“哦，你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好，可以来吧，你就进来吧。然后至于你在背后骂老奶奶100次，我就把它划掉了。每扶一次说这老太太真沉呢。No， 救恩的路，上帝所预备的救恩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保守自己，关切 care 自己在这条路上是指什么呢？是指你非常的留意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认识。你不会说啊，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有罪，上帝赐给我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了，牺牲了，死了，复活了， OK， 我都了解了，还有什么基督教没教我的，我都知道了，我可以上天堂了吧。这就不叫 care。 你现在能意识到了吗？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 check 这个，我懂了，这个我懂了，这个我懂，这问题是你是否 care，你是不是有那个哭了，有那种关切。而这些道路的预备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坚持这个得救的确据。当你行走在这道路上的时候，你就更加的确定你是得救的。然后接下来说，多德西金说，恐怕他们滥用天父的，这个恐怕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好哈。他说实际上是以免，对吧？以免因着慈父般的良善的滥用，和好的上帝的面光再次从他们转离。所以上帝预备了这条救恩的路，这条跟随主的路，让这他的百姓走在其中，对吧？这个画面都是出埃及的画面。我们接下来讲出埃及，以色列，可能给你们有点剧透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剧透一点也可以。接下来，对吧？我们讲过十灾了，对吧？十灾，然后十灾之后，上帝把以色列民都带出来了，摩西带他们走。你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了？已经怎么带？云柱火柱怎么？但是你们有没有以前查过那个 map， Google Map 上查一查，上帝是怎么带他们走的？上帝带他们绕摸，绕圈圈，从这个Heliopolis 出来之后。他们先往南走，然后又往北走，往南走继续往前走就是旷野，就摆脱埃及了。但是上帝不的，上帝让他们说好，看到埃及人来追你们了，往北走。你这往北走是哪儿呢？对吧？你有埃及的这个 map， Google map 上面搜 Egypt 什么样的，这是这个 Egypt 三角洲，对吧？这是尼罗河，尼罗河的入海口，这是地中海，对吧？地中海在这儿，这是尼罗河。那Heliopolis 在这儿，他们先往南走， 可以直接就过河就进旷野了，不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之后往北走，走到这儿了，看到了吗？这是个啥？这是个死胡同，你看出来了吗？这是个死胡同啊，它前面是地中海啊，你是陆地生物对吧？你没长鳃，你不能说噌掉到水里之后我们就走了，拜拜了。你在这儿没有陆地了，你被憋死了。这就是上帝的带领，云柱火柱带着以色列民往死胡同里钻，这就是神的道路。你说主的道路越走越宽，那就完了，那你就根本没走在主的路上。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以色列民越走越没退路了，最后他们都就揪着摩西要把他干掉。摩西，你怎么带我们出埃及的？对吧？这个埃及没有坟墓吗？埃及缺墓地是吗？然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让我们死在这儿，对吧？这是上帝的道路。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对，因为那条路是窄的，上帝要把你逼入绝境，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所以这是这个上帝的。然后接下来他说，免得他们因负良善，因着对负良善的滥用，与和好的神的面光再次从他们转离。哎，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个道路？你看我这不按 script 走就容易跑偏，对吧？就是anyway， 也许我会一会儿会想起来是为什么。那如果他们对，这条路是当他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个状况，而他们不走在这条路上，他们就会滥用父的良善，而滥用父的良善的结果就是上帝的面光从他们转离。上帝的面光从他们转离，这里面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概念，神的面光，对吧？神的脸，对吧？你知道这个都灵，意大利的都灵 Torino， 对吧？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叫做 Torino。如果你去旅游的话，这个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城市啊，就在这儿，英文叫做 Turin。都灵最有名的东西就是跟上帝的脸有关系，那就是都灵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叫做裹尸布，而这个裹尸布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在这裹尸布上有一片血迹，你离远了看，隐隐的看，就能看到上面是一张脸。而很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收藏这个东西，它是你知道这个裹尸布是这个国家级文物啊，它是要用防弹玻璃罩着的，你这个，而且它不是全年不会一直公开，它只会一段很短的时间公开，你才能去看，你要预定的。那罗马天主教怎么对吧？罗马天主教难道真的圣灵来了？罗马天主教是说这个脸就是耶稣的脸 ，OK， 所以这个，我这个思路总是容易断，对吧？这个他们说这个脸就是耶稣的脸，但不要再过来打扰我们，但那一会儿的声波又过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对吧？现在是这个，被罗马天主教视为是一个圣物，对吧？那但是我们不需要，我的都灵因为这个裹尸布的原因，所以都灵后来罗马天主教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堂，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圣脸教堂这个教堂是这个意大利一个著名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 Mario Botta， 他所设计的他这个都灵是一个工业城市，对吧？ 这个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总部就在都灵，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汽车工厂这个概念和都灵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概念把它结合起来了，啊，他那个教堂隔远了看就有点像是一个大烟囱，然后但是你进去之后非常的美，这个在这个教堂的正面，在那个圣坛的背后是用这个砖块前后突出不一样的，像是一个浮雕一样，用摆就是设计的这么一个跟都灵的裹尸布上面的那个脸是一样的这么一个形状，是用砖头，这做出来的一个浮雕，哇，非常美啊，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很震撼的啊。你说我去意大利旅游，对吧？去都灵干嘛呢？没有人去都灵，去都灵要么就是滑雪，对吧？要么去跟菲亚特谈生意，对吧？但是你可能现在有了另外一个理由去都灵，除了看裹尸布之外，对吧？可以去看看 Mario Botta 的这个，这个教堂建筑，但是它不一定开门会对外公开，对吧？那上帝的脸，你不需要看到裹尸布，上帝的脸在圣经里面是指上帝的 favor， 上帝的 favor。上帝给你的这 favor 怎么翻译？青睐啊！上帝给你的，哎，不好翻译，怎么翻译？谁来？上 God's favor 怎么翻译？啊，好处，上帝的好处是吧？就是上帝善待你，上帝对你友好，上帝，上帝不会用他的愤怒来面对你，上帝是用他的微笑来面对你，也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的面光 ，OK， 所以这条走在主的路上的人，尽管这条路可能很窄很难走，但是他们会享受上帝的面光，而转离主的路，走在罪人的路上，他们反而会经历上帝的愤怒的这个临在，对吧？然后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这些曾经犯罪过，曾经从主的路偏离到罪人的路上，走过一段罪人的路的这些基督徒，当他们再次回到主的路上之后，得救的确据到底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亚米念派说，如果他们曾经走在过罪人的路上走过一段，他们再回到主的路上，你就不能给他们得救的确据，因为如果你一给他们得救的确据，他们就立马就又跑回到罪人的路上去了，这是亚米念主义。而改革宗正统派说，不，对于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来说，当他们回到主的路上行走的时候，这得救的确据不会使他们离弃这条路，不会使他们放荡，不会使他们再转去罪人的道路。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最后，原因是神的面光。因为对上帝面光的默想，对于虔诚人来说，比生命更甘甜。而离开这神的面光比死亡更痛苦，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多的信经所说的原因。而这是诗篇不断的出现，我们刚才读到诗篇51篇，还记得大卫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这是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能说得出来的话，他不是天天跑到上帝面前，上帝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求你让我顺利，求你让我健康，求你让我考试考高分，求你让我事业飞黄腾达，让我。当然，你如果是2岁的话，你可以这样，对吧？就你家2岁的孩子跑到你面前，就是，吃的，对吧？就天天传你要吃的嘛，对吧？因为他2岁。你还说，哎呀，好可爱呀，对吧？等你20岁了，你天天吃的， 没长好，对吧？没发育，没成熟，对吧？没长大成熟，对吧？所以你不是两岁 ，OK？ 当然我们都有不成熟的时候 ，right？ 但是你要朝着标杆直跑，对吧？你要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对吧？你不要总停留在两岁。所以你要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你要说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好。所以最终到底是什么呢？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向那些跌倒过恢复的信徒去宣讲这些得救确据的教义？你怕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在于你到底爱什么？核心的问题在于你到底爱什么？对于那些曾经在最终跌倒过的真信徒，当他们重新获得信心，重新获得得救的确据，不会有碍于他们过敬虔的生活，是因为这个真信心生发了对上帝真正的爱。而亚米念主义者认为得救的确据会阻碍信徒过敬虔的生活的逻辑，背后的逻辑是得救的确据会让他们变得随意，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而且甚至我曾经跌倒过，我尝过走在罪人路上的滋味，而且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正好你这边给我确据了，那就拜拜，对吧？我就继续走罪人的道路，我就可以随意的犯罪，反正只要我临死之前一悔改，就两全其美，对吧？你听出来这个，你听出来这个背后的逻辑的错误了吗？这种荒谬性，这个逻辑是如此的荒谬，因为他完全误解了一个被上帝重生的人的心当中所爱的到底是什么。一个真正被上帝重生的人，他心中真正所爱的不是罪，他厌恶罪，他真正爱的是上帝，他甚至不爱他自己。亚米念主义者认为人想要得到救恩的背后的动机是出于自爱，你爱自己，你想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你说我要得救，得救太重要了，救恩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保护自己嘛，对吧？我不被审判，我不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地狱好痛苦啊，地狱圣经说又有什么这个火烧的，对吧？因为我怕痛，所以我就保护自己，我不想下地狱。你看到这些背后的理由全部都是什么？爱自己，你爱自己。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把信耶稣就是描绘成这个东西，这完全不是信耶稣，不是真正的信心，对吧？你是在爱自己。所以他们才不允许人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得救的确据，就相当于意味着你已经获得了你想要的东西了，对不对？你不就是不想受苦吗？想要快乐，想要幸福，想要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那得救的确据在亚米念主义的神学框架里面就等同于你已经获得这一切的保证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就不再会和上帝做交易了，不是不再合作的问题，而是你已经得到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已经得到了，那么你就不再会给上帝想要的。所以亚米念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场交易，你给了上帝想要的，上帝想要什么？上帝想要你圣洁，想要你上帝想要你干嘛？上帝想要你这个，反正就是让你看你过得很不舒服，很不爽，上帝就很爽，上帝就虐你， 然后呢，你上帝就不给你你想要的 hold， 然后等到你给了他才给你，是吧？这个就是亚美尼亚主义者的这种思维框架，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这个。那但是在这种框架之下，如果你说你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你以后上天堂，上帝在今生给你大大的祝福，以后你上天堂，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你就不给上帝想要的。上帝想要你圣洁，想要你行善，想要你这个出去宣教，想要你过圣洁的生活，那你就不给他了，所以不能给你得救的确据。这是亚米念主义的背后的逻辑。而多的信心所呈现的这个改革宗神学所正确指出的是，一个真信徒他真正所爱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诗篇十六篇，我们上午讲的诗篇十六篇，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吧？这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心是以上帝为乐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乐。救恩对于一个真信徒来说，不是单纯的利己主义。从十七、十八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兴起，包括在一些这个教会里面有著名的哲学家，又用这种方式，这个 Pascal 说信耶稣永远是合适的，对吧？和这个最合适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就算它不是真的，那这个你也没有损失，你也没有损失，反正大家如果死了就死了，那你没有损失。但是如果万一它是真的话呢，你看你就得到永生了，对吧？我去，什么好处都让你占了，哇，你太聪明了 ，Pascal， 太聪明了，对吧？你觉得全世界都是大傻瓜，就你最聪明。上帝是死的，就跟你玩这个游戏，玩21点，对吧？看谁蒙得准呢？救恩对于一个真信徒来说，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因为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上帝如此的美好，上帝的美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上帝的荣光如此的吸引他，以至于他情不自禁的渴望趋向于上帝，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罪的可恶之处在于使他远离他所爱的上帝，因此他恨无罪。因此当他犯罪跌倒的时候，当他走在罪人的道路上的时候，当他陷入到罪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不是愉悦和快乐，而是痛苦。这是一个真信徒，因为他离开了上帝的面光，他在罪当中痛苦挣扎。而当他被上帝从罪中救拔出来恢复的时候，他不会厌恶与神同在的状态，反而会更加珍惜。这是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所以他成圣的动力不是源自于惧怕刑罚或者渴望得到奖赏，他成圣的动力在于对上帝的爱。上帝的面光胜过生命，我可以没有生命，对吧？我的这个命不重要，一个真信徒可以这么说的，我的命不重要的，只要上帝得到荣耀就好了。这个跟信耶稣得水牛是完全两种心态的，这不是说 不是说啊，他们也很单纯嘛，他们也很不，这个跟简单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跟你的信仰深刻或简单是没有关系的。基督徒的信仰可以很纯粹很简单，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信耶稣得水牛的本质是自私，是爱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我得不得水牛，耶稣都是主，这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OK anyway， 我又在这儿，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第十三条就到这儿了。 OK， 我们接下来有五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来，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那个得救的确据，咱们今天主要 focus 在那个，是不会使人放荡，不会使人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使人产生了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尤其是跟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是其他信仰层级或者是 sector 的人去交流的时候，我更能感觉到一种我已经是属上帝的人了，所以就很有优越感。就是当然这可能有的人完全没有啊，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但是我确实是经历过，所以我包括我自己可能在我信仰特别高潮的时候我也会产生一定的优越感。所以就是这个去，我感觉这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认识对不对。
OK， 所以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我们讨论过，所以你可以回去听前面的第十二条。简单的说一下，当然你既然提到了，我就重复一下。OK， 我们在第十二条的时候讲到过，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信徒可不可能会骄傲？
我觉得
可能。我再问你，一个没有得救确据的信徒可不可能骄傲？ OK， 有得救确据的信徒可不可能犯罪？一个没有得救确据的信徒可不可能犯罪？ OK， 所以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信徒可能很骄傲的犯罪在非基督徒面前，一个没有得救确据的信徒也可能这样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的确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罪人，基督徒是罪人，所以基督徒会有骄傲，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包括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我们是属上帝这一点自诩为比别人高一等。为什么呢？正确的理解得救的确据不会使人产生这种骄傲的原因，是因为多德信经已经说了，对吧？前面说为什么这种确据不会产生骄傲和属肉体的，对吧？所以你回去看第十二条，我再给你读一下第十二条，你听一下就好了。这种对持守到底的确据，这是第十二条，绝不使真信徒骄傲，有属肉体的安全感，反而使他们有真谦卑，对上帝孩童般的敬畏，真正的虔诚，在各样患难中忍耐，竭力祷告，在苦难和见证真理当中坚定不移，使他们确实以上帝为乐。所以思想着确据鼓励我们认真持续操练感恩和善行，正如圣经所见证的和众圣徒的榜样所表现的。所以多德信经第十二条告诉我们说，真正对确据的了解不会使信徒骄傲或者使他们有安全感，而是反而使他们谦卑。那关于这一点，你说我怎么想不明白会这样呢？就回去听十二条我们之前讲过的，对吧？在那儿我们会更详细的去讲解，但我这只是把结论给你，好吧？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刚才说到那个亚米念主义者与上帝之间是一种交易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亚米念的教会不强调这个确据。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交易关系，这个确据呢就相当于是那个合同，因为交易没达成所以他不给合同。
你可以这么理解，或者他给你一个已经签过字的空头支票，那个支票上面是空的，你想写什么写什么。就确据对于亚米念主义者来说有点类似像这个，这很危险啊，对不对？没有人会给你一个签字的空头支票，对吧？那不把我们家底掏空了吗？是吧？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他们不肯给你这个东西。Anyway， 所以但是这有一个变体，这有一个变形，我就不好意思，我再多说两句。我们之前提到说，在后期的近现代的亚米念主义的神学里面兴起了这个 eternal security 的教义，对吧？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谁知道我在说什么 ？eternal security 都知道是吧？有没有不知道我说什么的？因为我不能 assume 很多东西 ，OK？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在近现代的亚米念派的神学里面，加入了这个 eternal security 永恒的安全感、永恒的保障的这个教义。虽然它不是改革宗的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教义，但是它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说这不矛盾了吗？那他们还怎么跟上帝做交易呢？答案是，他们现在保证你以后上天堂这件事情了。但是你今生得祝福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交易的，你看到了吗？不是我说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还是不知道？你们从来没有跟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待过。你得救这件事情确定了，但是你今生你还需要追求上帝的祝福啊。上帝有上百种上千种的祝福在等着你，你如果不遵行这个你就得不到这个祝福，你如果不这样祷告你就得不到那个祝福，那你错失了好多祝福啊。所以你要努力祷告，努力读经，努力过敬虔的生活，努力服侍神，努力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的目的不是你得救，你得救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对吧？你上天堂肯定了，但是你不愿意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对吧？你愿意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能得到很多很多祝福的基督徒，通过这个在今生的不同的祝福来跟上帝交换。上帝这边有一堆祝福，就像我今天讲到的时候说刮刮乐，刮刮乐是什么？你不知道你能刮出什么来，对不对？所以你就你他在这种敬虔观之下也是一样的。你说我每天祷告花一个小时祷告能刮出什么来？我不知道啊，我得刮试试呀。我先每天祷告一个小时，祷告三个月看能刮出什么来，结果刮出癌症来了。上帝没有祝福我呀，然后开始抱怨神，都是这种交易的思想所产生的。我这么敬虔，我天天在教会服侍主，我这个祷告会每次都第一个去，我还给在做这个做这个，我这个怎么最后我得癌症了呢？看到吗？这种交易的思想害死人，会害死你的，会害死你的灵命的。Anyway， 所以。没错，这个与神交易的思想一直都在亚米念派的教会里面，只不过交换的东西不一样了。原来是用救恩交换，现在是用今生的祝福交换。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你重生我们的心，叫我们的那个如石头般的被罪所刚硬的心能够活过来，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救主，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复活的真理当中，并且让我们能够享受瞻仰他的荣美，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接下来的聚餐，叫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能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